今天又提到爱的问题，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爱，尤其是耶稣的门徒约翰，他特别讲爱。不论是约翰福音讲爱，约翰一二三书也是讲爱。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把爱的内容呢讲得很详尽。保罗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呢，第三章也特别提到爱，多么长阔高深，就是爱呢。实在没有办法可以测度，所以你看看呢，保罗他在哥林多书信的里面提到，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所以这个爱呢，叫保罗在这条属灵路程上面一直往前奔，不论是饥饿他会奔，寒冷他也奔，困难他也奔，危险他也奔，因为爱给他力量，叫他来跑完这条属灵的一个路程。神也是如此。你看见约翰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我们，因为爱的缘故呢，所以就把他的独生子就给我们了。我们的事实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对人有爱，我们不但是可以把时间给人，我们不敢把精力给人，我们也可以把物质给人。所以耶稣基督更是了，因为爱的缘故，他愿意从天来到地，他终于从神成为人，他愿意的从宝座来到马槽，到最后甚至愿意为着我们的罪，他去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叫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爱的能力呢，大到真的不能够测度。因着这样一个缘故呢，所以我在底下要讲一些爱的一些事实。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本来在上海做人的佣人，有这个家庭呢，比较富有的，以后就把他顺便就带到台北了，因为他在他家庭的里面呢做这个厨子。后来他在台北信了耶稣了，后来呢他因为病就过去了，那么这个家人呢并没有通知教会，他们就草草了之呢，赶紧通知这一个殡仪馆呢来把他的尸首呢移到了殡仪馆，因为没有办手续取件呢，那么所以以后我们就发生困难。到以后他有一个同乡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预备带一套衣服到殡仪馆去呢，给他把尸首洗完了以后呢，能够穿一套新的衣服，好叫举行丧事聚会的时候呢，让弟兄姐妹瞻仰仪容呢比较好看。可是呢，这个姐妹到了殡仪馆，把她的名字告诉殡仪馆，这个殡仪馆呢在她这一个布置的里面查不出她名字，所以就不知道哪一个。后来没有办法了，这个姐妹只有说这样了，让我自己到尸首间去找吧。那个时候尸首间一共停到三十几具的尸首，而且呢，一个人活着呢很容易分辨，声音可以分辨，态度可以分辨，面貌可以分辨，那么到了人死了以后呢，没有声音可以分辨这个人，没有呢态度来分辨这个人，也更没有呢这个面貌呢，死人大概都差不多了，那么也没有这样面貌的分辨一个人，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就非常的困难了。那么他怎么样去把这位弟兄找出来呢？就得到尸首间去把盖住的布熏起来，那么你要详细的看，而且要面对面的看，你才能够把那一个尸首呢是什么人把它分辨出来。他从一具尸首找过第二具尸首，第二具尸首找过第三具尸首，一定翻了近二十具尸首，才把这位弟兄认出来了。那么我心里面，我跟在他的背后，看一个尸首又一个尸首，我里面心里面就想，哎呀，爱实在是多伟大，因为爱把惧怕就出去，所以他内心的里面就没有什么那一个惧怕在里头呢。因着这样缘故呢，他能够一个尸首又看过一个尸首，一个尸首又看过尸首，所以爱呢非达到目的不可呢，所以至终找到快二十尸首，才把这位弟兄的尸首把他找出来。所以我想呢，爱的力量真是不得了，让这位姐妹呢，她愿意这样呢来做这么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呢，教会有个军人的弟兄，他退伍了，那么他拿到了一笔钱，可是这一笔钱要怎么处理呢？放在银行，利息赶不上呢币值的贬值，也赶不上的物价的波动。那么你去做生意呢，那么这一点钱呢做什么生意呢？所以呢他想来想去呢， 这样也不对，那样不对。后来呀、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经营买卖的，那么他呢要收据一点资本呢，好叫的资本大一点的买卖就可以大一点，那么就可以呢让这个弟兄姐妹在他公司里面放款，那么他的利息呢比银行的利息几乎高一倍。那么当然呢、啊、有一些人呢就活不落为呢，那么这位军人弟兄呢也就把他的钱就放在这位弟兄的地方了，因为认为什么呢，弟兄跟弟兄这是最可靠的，弟兄跟弟兄这是最安全的，所以就把他那一笔退休金就储储放在这个做买卖弟兄的公司的里头。后来呀、啊、这位弟兄因为经营不善，到最后呢债务高筑，没有办法的就宣布倒闭。那么到宣布倒闭呢，就是说呢有一些放款呢他是根本就没有力量给还出来了，存款没有还出来了，那么不能够没有力量还出来呢，我想那一些把钱放在这位弟兄的人呢内心一定很苦。所以有一天呢、啊、我看见这位军人弟兄的时候呢，我说现在怎么样，我想你的内心我了解一定是很苦。没有想到他给我讲什么呢，他说吴勇弟兄啊，我苦，但是你要想到这位经营公司的弟兄他比我更苦。那么为什么想到人家比他更苦呢？各位有爱就会忘记自己的苦，他会去想到别人的苦。所以爱是什么呢？爱都是替人想的。你看做妈妈也是一样，做妈妈呢她孩子病的时候守在她的床旁，而且呢目不转睛注意呢这个孩子的动静，那么而且呢日以继夜，为什么呢？因为呢她就守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不是很苦吗？可是这个妈妈怎么样，爱忘记自己的苦，爱的只有想到这个孩子的苦，所以孩子的哼一声，这个妈妈的心就跳一下跳一下，因为爱呢实在是一个如此的，所以爱的力量那真是一个大大到一个不得了，以至于如此的这位军人的弟兄呢，他不顾到自己的苦呢，他只有去顾到别人的苦。那么所以呢，我们如果有爱呢，我们才会去顾到别人，如果没有爱呢，我们就不会顾到别人，那么有爱呢，我们就会舍去自己，没有爱呢，那么我们只会想到我们自己。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呢，我有一个最小的女孩，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这个太过少接近的缘故，因为都在工作的上面，那么所以跟孩子呢相处的时间不多，以至于如此呢孩子跟爸爸，爸爸跟孩子呢好像就有一个无形中间有一个隔膜。有时候啊他在客厅，我来到客厅了，他会从客厅跑开，有时候他在房间，我来到房间了，他会从房间跑开。那么我弄得这样不好，为什么呢？有别人看起来以为我这个做父亲的人心有大小，爱有轻重，所以就不大好。所以我就想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把这个跟他之间的距离能够拉近呢，那么就找机会。有一天呢我去参加一个婚事，所以我就给我的女孩子说了，小妹妹你要不要去看新娘子？那么女孩子呢没有不喜欢看新娘子的，她说爸爸我要啊，她要这样，因为现在8点多了，9点钟我们那个地方要举行婚礼的，所以现在呢你应该去换衣服了。那么我刚从菲律宾回来，弟兄姐妹送给我孩子的一些衣服，我就把箱子打开了，就挑一件呢他比较喜欢的就给他穿在身上了，他呢也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一件衣服呢对他呢是很新鲜。那么第二件事呢叫梳头，我从来没有给女孩子梳头的，而是为了联络感情的期间呢，也就是勉为其难呢、啊，就给她梳手。那么梳了半天呢，总到满头大汗呢，总算把她两条辫子呢把她梳好了。那么头梳好了，衣服又换好，现在穿鞋子，所以我就给她再穿鞋子了。那么正在穿鞋子的时候呢，她的妈妈从市场上面买菜回来了。那么在楼下叫一声呢，这个女孩子呢，脚拔出来。连头都不回就下楼走到他妈妈那里去。那么我还蹲在那里，我想了很多，我想什么呢？我想我今天要跟他联络感情， 就给他换了一件衣服，就给他梳了两条辫子，就给他呢穿了一个鞋子，但是呢做了这一切还不如他妈妈一个声音。那么为什么还不如他妈妈那个声音呢？要我想，因为他妈妈跟女儿之间的爱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这是历年历月才建立了这个母女之间的爱。我在那里梦想，因为这个感情呢，爱呢，能够用一件事，用一个时候能够就把它建立，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实在是如此。我们如果要爱一个弟兄，你想爱他一次，他就跟你感情建立起来，不可能的。你如果给做爱他两次，你希望把这个爱建立起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感情不是用一天建立，感情呢乃是用着许多天许多的日子而后才能够把这个感情建立起来的。爱里面有饶恕，饶恕。那么有一次呢，有人问耶稣说，他说我去饶恕人一次够不够？耶稣说其实这个七次，所谓七十个七次呢，就是完完全全。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爱建立起来的也是这样，也不是一次，那是七十个七次才能够把这个爱呢能够去把它建立。如果不能的话呢，这个爱那实在是很难能够建立起来的。所以我跟我最小女儿这件事呢，也给我一个很大的见解。今天我们在基督教会的里面呢，所谓肢体呢才能够建立身体，而肢体配搭的身体才能够成功。如果肢体不配搭的身体就不能够成功。可是肢体要怎么样配搭呢？各位，我们在看从前摩西在建会幕的时候，他有树板，树板，那么一片一片的树板。可是这许多片的树板要成为一片树板，所以呢，每一块板的上面有一个环，第二个环有一个环。以后才用一个栓把这个栓进去呢，那么这许多树板呢就变成一片的树板。那么我在想啊，这一个这个栓是什么呢？这个栓就是爱，就是爱才能够把我们这许多人呢完全栓在一起，完全成为一体，成为一个身体。那么所以啊，爱实在是太要紧，不是一天能够建立，要用许多的时候，要用许多的一个功夫，而后才能够把爱真正去把它建立起来。这是第三个例子。第四个例子呢，我的幼母对我们这个家庭呢可以说贡献很大。为什么我说贡献很大呢？因为我们呢在外面探访工作，那么家庭的小孩呢有时候呢就我幼母呢他自然来帮助的招呼，帮助的来去照顾。那么历年历月呢，自自然然呢，这个外孙女呢跟外婆呢之间的感情就建立起来了。那么后来我的外婆年老过去了，我的儿女都在国外读书，他们呢通通回到台湾来奔丧。那么为什么通通奔丧呢？因为他们跟外婆之间呢有一段呢感情，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都回来奔丧，而且在丧事的时候呢，他们都你心里面呢很激动，心里面很感动。所以我就想呢，爱所付出的他有收获，爱所付出的他能够有所得着。我这个幼母在他孙子孙女的身上付出的，到最后就在孙子孙女身上有所收获。所以从他们奔丧的时候呢，那一种惦念外婆的情感呢，从他们的眼泪，从他们的哭声，你都能够去把它看得出来。所以爱是有代价的，爱并不是没有代价的，爱呢是有收获的，爱呢并不是没有收，没有，不是没有收获的。那么再有一件呢，我也要给各位提到关于爱的一个问题呢。有时候啊，爱的问题呢不是用言语去讲，爱的问题呢也并不是用作这一个文字去表现。那么既然爱不是用言语，爱也不是用文字，爱有时候什么呢？爱是一种心心的相应，非常的心心的相应，能够去感觉出来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有一次啊，有一个家庭的先生，他是在一个 工厂里面呢做厂长。那么有一天呢，他的手被机器把他压伤了，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工作呢总有这种遭遇。那么他呢就用着这一个消毒的药水啊，那么洗一洗，那么用着呢药膏呢就把它包扎一下。那么那一天呢，他需要到日本去接受一部机器，所以呢这样呢他就起行了。那么在日本了以后，第二天他就发现他发烧。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他以为的是这个感冒，因为台北的气候跟东京的气候不大一样。可是这个烧呢，虽然用一点成药，可是没有退。那么这个烧呢，似乎呢越来就越重，所以不得不去看医生了。去看医生的时候，检查出来就发现他是破伤风。那么一检查出来是破伤风呢，这个病症呢就非常严重了，就打电报回到了台北。打电报回到台北，他的妻子呢知道先生遇见就破伤风了，当然严重的不得了，就赶紧办了手续，就赶到日本呢要去照顾他的先生。没有想到到医院的时候呢，看见他先生咽下最后一口气，这个太太受到这样的打击，那简直晴天霹雳。日本的公司把他的先生火化了，他就把骨灰带回来。那么把骨灰带回来了，这个太太想到自己是一个懦弱的女子，两个孩子呢，一个才四五岁，一个呢才一两岁，前面一片的黑暗，将来怎么样呢能够把他们带大？所以越想呢越悲哀，越想呢希望就越微。后来他就想什么呢，一死了之，没有看见呢就去管他，因为反正呢他还先生还有个弟弟，将来呢孤儿呢可以让他的先生的弟弟来去带了。结果他就一杯自杀。他的个别啊，是我们教会一位弟兄叫吴延公弟兄，他就来给我们讲他的个别有一个太太遭遇到这么一件事。他的姓也跟我们同样姓，也是姓吴。那么要吴太太呢能够去安慰他，能够去扶持他。那么我那人呢当然呢很乐意的就到这个家庭去了，要去帮助这位吴太太。那么希望他呢能够接爱，希望他呢能够从神那个地方得到安慰。可是啊，一个人如果在悲伤太过厉害的时候呢，你给他传道，道是传不进去的。你给他讲道呢，道没有办法能够传入的。所以呢，那个时候看见他这么哭，你要怎么能够给他讲道呢？所以吴太太呢，只有呢，他哭了就陪他哭，跟他一起哭，跟他一起哭。那么这个寡妇吴太太呢，她有一天呢，就给我们人讲一件事，她说。我最难过的时候就是太阳下山。那么为什么他最难过的时候就是太阳下山呢？因为平常从前呢，太阳下山的时候呢，这个丈夫呢放工回家了，那么儿女呢放学回家了，那么家庭的里面一家团圆，有说有笑，有家庭的温暖，那么有家庭的快乐。现在太阳下山了，这个儿女是回来了，小孩子回来了，但是呢这一个先生在哪里呢？所以呢每一次到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呢，这段期间是他最不好过的时候。那么吴太太呢，她了解太阳下山是她最不好过，所以去看望他呢，常常就陪他到太阳下山。那么后来呀，这个陪他一段时候了，这位寡妇吴太太她就给我那人说了，她说吴太太，他说谢谢你了，人间也有同情的人，我现在比较好过一点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呢，也就是你的丈夫你的儿女回来的时候，他们都需要你呢，所以我现在既然呢比较好过一点呢，所以你不要陪我，明天呢不要陪我到这个时候了。他就到他房间里面呢拿出了一点东西放在我那人的手，他说既然人间有同情的人，他说这条路我决定不走了，以后一看呢就是一些安眠药，准备自杀的安眠药。那么所以爱就给这一个 寡妇吴太太能够得到温暖，因为有温暖的缘故呢，他就能够从死里逃生。后来呢，他在仁爱堂，在那个地方教会的里面呢，与弟兄姊妹一同追求，并且曾经在仁爱堂的地方做他们教会的执事，这是也是一件呢很可以想念的一件事，这是一件也是爱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再有呢，一个基督徒啊，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我是圣洁的，你们应当圣洁。那么圣洁这两个字怎么解析呢？圣洁这两个字的意义解析呢，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曾经这样说，你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有分别。所以圣洁这两个字呢，主要还不在乎说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圣洁这两个字呢，中间有一个很要紧的意思呢，就是跟他们有分别。所以以色列百姓被神从埃及带出来，成为独居的民。为什么从独居的民呢？因为他不跟他们一样。那么所以圣洁呢，就是与他们有分别。圣洁呢，就是我们能够跟他们不一样。那么这是圣洁一个很要紧的一个要义。以至于如此呢，那么所以呢，基督徒呢过圣洁的生活呢，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件真理。那么有一次啊，门徒中心有一个弟兄，干事弟兄，他结婚了，我就给他这一个主持的婚礼。那么他是一个台湾省本省的人，那么台湾省本省的人呢，他的母亲给他主持这一个丧事里面一天。那么到了酒宴席的时候啊，一般的规矩呢，总要新郎跟新娘呢要一桌一桌的去敬酒，这个敬酒呢就表示向他们感谢。那么当然呢，这位弟兄也不能够例外。那么可是这位弟兄呢，他不喝酒，并不是因为他不会喝酒，他不喝酒，他乃是因为要与人有分别，他不喝酒。那么为什么？因为酒会乱性。今天这个社会，好比说你开车喝酒，喝酒就开车会出事，好像说有时候喝酒，酒醉了以后也会出事，会跟人家出事。那么所以呢，酒来讲呢，总是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好的东西呢？因为会给人兴奋，给人兴奋的缘故呢，所以有时候呢会出来乱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位弟兄他以神为乐，虽然酒能够给人取乐，可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呢，他是以神为乐，他就不需要呢靠着别一个东西来去取乐。虽然说酒可以给人快乐，但是他已经有神做快乐，就不必用酒来去取快乐。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就不喝酒。那么大家要敬酒的时候呢，他喝汽水的，他的母亲说不可以。人家一看你是汽水，你不是酒。那么他给他母亲说，我不喝酒嘛，我为什么给他们敬酒？因为他的母亲呢没有办法，就告诉他说呢，你就做一个样子也可以。他说不可以，我做一个样子的话呢，也表明说我同意人家喝酒。那么他的母亲没有办法，那么以后他说这样，那么你就用茶来假酒。这个弟兄说不可以，那这是作假，茶就茶，酒是酒，我们怎么用茶也骗人家做是酒呢？这是不诚实，他也不肯。那么结果呢，母子在那个地方呢就非常的一个不痛快。可是这位弟兄呢，他看见他母亲这个样子呢，他说，妈妈，别的我都尊重你，叫我呢作假我不能尊重你，不能尊重你，因为酒是酒，茶就茶，你叫我作假我怎么能够尊重你？以后因为他母亲没有信主，给他母亲讲不通，以后呢母子在那个婚宴上面呢是弄得非常的一个不愉快。但是这个弟兄呢，他也就不理了，他照样用汽水一桌一桌的去给他们表示感谢。那么这个弟兄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这样做一个缘故，就是说圣经里面既然吩咐我是圣洁，你们也要圣洁，他为着持守这个圣洁，圣洁的解析就分别出来。所以他呢，为着要过一个分别的生活呢，他就不愿意跟世人一样可以随便去作假，随便的去做一个不真实。那么这是我在一个会场的里面呢
被一位弟兄他这样行，内心的里面呢，那么实在有一些的感触，这是还是一件爱的一件事实。还有一件爱的事实是什么呢？我在新加坡，那么我的要带一个孙子到美国来，那个孙子呢他只有几个月，那么你看要把一个几个月的一个孙子从新加坡把他抱到美国来呢，你就知道了这个担子多么的重，这么重。那么我从新加坡就把他抱出门了，抱出门，把他抱出门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孙子呢因为还小嘛，坐飞机他就很高兴了，很高兴。但是啊，这个小孩呀、啊，在飞机的上面要熬那么多的一个钟头呢，所以呢又离开了他母亲呢，所以自自然然呢他就不耐烦了。那么一不耐烦的时候呢，他就自然就会吵了，就会吵。但是呢，我把他带来的时候呢，带到飞机上的时候呢，虽然说呢，我觉得是很辛苦，很辛苦，但是呢，我觉得很乐意。那么为什么缘故这样呢？因为爱这个孙子，所以不觉得重担。而且呢，他撒尿，就把我撒到一身的臭，撒一身的臭。但是我那个时候呢，衣服通通都在这个箱子的里面，也没有办法去换。那么有时候坐在人家的旁边呢，人家呢就会闻到了一鼻子的那个尿酸的味道，那么人家会误会这个人年纪还没有老到那个地步呢，已经呢这尿呢就撒在裤子上面，所以有这个尿酸的臭。其实并不是，其实我的孙子呢把这个尿呢撒在我身上，我只有跟他关，没有衣服可以换，那只有如此的。但是我也不觉得这个在人的跟前会说不过去啊，觉得这是一个羞耻，也不觉得。那么到了在飞机在台北呢要停一个钟头的时候呢，那下来了，那么这个孩子呢已经实在是已经是很烦了，已经是也就不能够承受得住了。我就带他到这个卖东西的地方，叫他去选啊，有什么东西他是喜欢的。那么当然了，这个孩子呢，小孩呢，他所喜欢的就是玩具，那么所以呢，你就得给他找这个玩具买给他，那个玩具呢可买给他，因为尽量怎么样呢，满足他的心呢，来去叫他能够忘记的，那么他在路途劳顿的一个辛苦。为什么我能够承受这一切呢？能够口里面毫无怨言呢？因为爱这个孙子，所以呢就不觉得是重担。爱这个孙子呢，所以不觉得是一个麻烦。我们呢，如果与人有爱呢，我们也实在是如此的，我们不觉得我们是重担，而我们是麻烦。所以爱呢，能够叫我们过一个分别奇妙的生活。感谢主。
到了这个教会一点肢体的事，我在这里要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呢，有一次我去基隆讲道，那么讲完最后一天要回来了，当地教会的牧师就给我说他要陪我回台北，要送我回台北。那么我当然就说不必了，因为台北呢到基隆不过只有几十分钟的时间，虽然时间很短，可是也何必去浪费这一点时间呢？那么那个传道人给我说，因为他心中里面一直有一件事情解不开，他盼望呢能够从我呢能够明白呢那一件事情的一个解答，以后呢他就陪我回来了。那么在车子上的时候呢，他就给我讲一件事，他的父亲呢已经是83岁了，那么年纪这么高，不论是精神不论是体力，那么一切都大不如从前了。那每一次要上讲台的时候呢，总有一个人呢扶他，那么让他上去，讲完了道以后要下讲台的时候呢，那总有一个人扶他，那么让他下来。那每一次在讲台上面呢，那么站在那个地方为主来去做出口的时候，常常底下看见呢他是摇摇晃晃的。那么有时候呢，因为呢这一个体力不够的，所以声音也是很低的。那么再有呢，有时候呢这个脑力不够的，所以有时候呢讲上一句呢就接不上这个下一句。那么像这种光景呢，就是常常出现。那虽然是这样呢，弟兄姐妹很有包容的心，仍然呢来称赞他的父亲，说他的父亲呢 很忠心，他的父亲呢，这个坚守岗位，持守到底。那么他听见人家这样称赞他父亲的时候呢，他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觉得不是味道。那么既然人家在称赞他父亲，说他父亲呢忠心，说他父亲呢站住岗位，说他父亲呢坚持到底，那么为什么他里头不觉得不是味道呢？所以呢他就把这件事情来问我，对，问我说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如何。那么我就笑笑就对他说了，我说大概你觉得人家在称赞你父亲，你觉得不是味道，原因可能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你以为说你爸爸挡在那里呢，那么后辈的人呢他就上不去。他听见了就笑笑，他说是啊，没有想到的，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一样。因为今天呢在教会的里面呢，很多年纪轻的人呢他不敢奉献出来，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一个原因呢？因为啊年长的人呢他一直不推，所以年轻的人呢一直就没有机会。那么如果这样一个循环下去呢，那么当然了，这个年长的人呢有一天进棺材呢，那工作也跟着进棺材了。我说实在是不错了，年长的人进棺材了，工作也跟着进棺材，这在中国教会历史上面呢，像这种光景实在是一个很多的了。从前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我们就讲摩西吧。摩西他死了，但是工作没有跟着他死。为什么工作没有跟着他死呢？因为有一个约书亚能够继续能够上去。所以啊，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带出了埃及，但是约书亚呢把以色列百姓带进了迦南。你看呢，这个见证摆出来，这是多么美一件事。那么所以呢，我兄弟也是一样的看法，他的父亲挡在那里，人就爬不上去。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是不是说传道人应该退休呢？传道人呢应该做义工呢？我也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人没有退休的，所谓说退休呢，也不过是退到后面一个阵线，阵线。好像说从前摩西在带领着约书亚，约书亚在前线带着大军在跟亚玛利人在打仗，摩西在后方。那么在后方呢，他就在那里呢，手举起来，约书亚就打胜仗；手垂下来，约书亚就打败仗。那么他就借着这一把手在指使这个约书亚。那么这一把手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曾经讲到呢，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所以摩西用作祷告在支持这个约书亚，摩西呢用作这个举手的在后方在支持这个约书亚。所以呢，年长的人呢，我觉得并不是说去做义工，并不是说退休下来，他可以呢退到后面一线，在后面一线来支持前面一线的青年人，让青年人呢能够后面有人支持，能够后面有人教导，后面呢有人指导，好叫年轻人呢他们有胆量能够呢这样一个奉献出来。那么而且年长的人呢应该退呢，我觉得也是有不只是这个理由，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呢，就是说刚才我们提了那个老牧师呢，他体力这个衰败了，他的精神呢也就是减少了。那么年长的人实在是会这样的，因为岁常常说岁月不留人，你体力减少，你冲劲就没有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那么像从前那么多的体力。那么再有呢，你脑力也会这个衰退了。脑力衰退呢，有的是变得迟钝，变得迟钝这还好呢，有的甚至变得痴呆，那就很严重了，很严重。那么所以呢，从这一个天然的一个健康呢，我觉得年长的人也应该改变一个不死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除了说呢叫神的工作不受到障碍，还有一个很大的理由呢，就叫年纪轻的人呢，他们有胆量可以奉献的出来，能够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上，那么让年轻的人年长的人呢能够在后面支持年轻的人呢来继续前面的工作，才不至于说工作人进棺材，最后到工作也进入棺材。 那么年长的人呢，如果要有这样一个心智呢，他就会有一个预备。那预备什么呢？就预备后继要有人。所谓后继要有人呢，那就是要去带的啊，就是在他还没有到可以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应该就留意以后呢有什么人能够继续他的工作，有什么人呢能够把他的工作继续呢能够带得下去，好像说约书亚能够以后继续把摩西的工作就带下去。那么所以年长的人呢就应该学像摩西，所以学像摩西呢就是说在摩西还没有被神接取以前呢，他就把能够继续他的人呢能够预备好，好叫他有一天神把他接去了，那么继续他的人呢已经是安排好了，已经预备好在那里呢，那么神的工作就不会因着他没有人可以后继的缘故呢，那么神的工作就受到很可怕的一个伤损。那么所以我在基隆呢，那位牧师给我讲的这一件事呢，是在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慨。那么关于现在有很多年长的人呢，他体力衰败了，他精神也衰败了，那按理他应该退下来，可是有的人他一直不退下来，除了他本身原因的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呢，教会没有一套给年长的人可以退下来的办法。如果有人他有儿女，儿女可以负他的责任，那么他退下来还有个去处。如果有人呢他有儿女，儿女不能够负责他的需要，那么他就没有去处可以退了。对，那么我对这一点的看法，我兄弟以为说，不论是有儿女呢可以支持他的晚年也好，或者没有儿女呢可以支持他晚年也好，我以为说教会都应该有一套的一个办法。不应该呢一个晚年的人呢他要退下来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他的儿女，那么这样呢一会叫一般为主做工的人到晚年的时候他会寒心。所以啊，有一些年长的人呢，有一种人是自己不愿意退，有一种人呢就是说他没有办法退。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以为说教会如果说要希望年长的人可以退得下来，年纪轻人可以爬得上去，教会应该有一套办法拿出来，好叫呢年长的人呢他们有一个退路，不然的话呢这个年长的人呢他们就没有胆量呢把自己一个推下来了。这是关于治理教会第一件的看法。那么治理教会第二件的看法呢，就是关于知识的问题，任期的问题。我们在政治上面常常听见万年的国会，那么所谓万年的国会呢，就是每一次到开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有的那些国会的就是人员呢他们坐着轮椅，有的国会的人员呢拿拐杖，有的国会的人员呢他们护士排在旁边，有的国会的人员呢那么他们呢这一个开会的时候呢那么在那里打盹，那么这个叫做万年的国会。以至于如此呢就给人一个印象，很奇怪的印象。那么以至于如此呢，今天呢在这个政治上有万年的国会呢，在这个教会呢知识的一个机构不应该有万年的一个知识。那么因为如果有万年的知识呢，你就会发现了人的一个衰败呢工作也就会跟着衰败，这是一定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事在人为，因为有人才有事，那么人既然衰败，那么当然工作也就跟着衰败了。所以因为这样一个缘故呢，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总以为说一个教会的里面呢应该呢这个好像这个这个水流一样子能够川流不息。那么所以这个川流不息呢，就是说呢这个整个教会既然是身体，身体就是肢体，那么肢体的有用，这个身体才能够有用，如果肢体没有用了，这个身体就没有用。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这个肢体都要给它有用处，那么肢体都要给它有用处呢，所以整个教会的肢体它都应该出来操练。那么所谓出来操练呢，如果说一个万年的知识呢，那么这个肢体就没有机会可以操练了。如果呢这个知识有一个任期呢，那么这个整个教会呢它才能够有操练的一个余地。那么所以啊，我到有一年的时候提倡教会的知识呢两年一任， 一任大概两年，他自然就退下来，以后呢就有人呢可以这个补得上去，那么两年呢再退下来，有人可以补得上去，两年退下来有人补得上去，那么这样呢能够一直维持呢这一个教会一直年轻，这个教会呢一直有人在那个地方呢操练这个服事。那么而且我们今天呢所谓说身体就是肢体，那么一个身体呢，如果说是每一部分都在动，这个身体的果效一定很大，每一个身体肢体都在动，这个身体的一个样式一定很美，很美。你看看呢，好像中风，那么一边不会动了，你就看见呢，走路也不会快了，工作的效率也不会大了啊。那么再有呢，这个样子也不好看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边不会动，还有呢，一边的嘴巴歪了，你看样子怎么会好看呢？所以一个教会呢，如果要让它能够呢，都这一个果效很大，见证很美呢，那么这个教会都应该让它动。所以这个教会让它动呢，我兄弟就建议说，这是不应该万年的知识，知识呢应该有一个不论是两年或者三年一个任期，它自然就下来，把新的人呢就兑换上去，就递补上去，好叫这个教会呢能够一直有力量，能够把这个见证可以摆得出来，能够教主的工作呢不受到这个妨碍。那么再有呢，我们呢今天讲究这一个团队的服事，为什么要讲究团队的服事呢？因为人很多有限，好像说人的体力有限，人的智力有限，人的呢能力也有限。那么既然有限呢，如果呢我们能够一个团队的侍奉呢，那么就有限就变得无限，因为你的有限体力加上我的有限体力，你的有限这个智力加上我有限智力，你的有限的能力加上我有限的能力，那么加起来有限就会变成无限，变得无限。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工作的一个机构的力量就会非常的一个庞大，那么以至于如此呢，那么所以啊，我认为说教会人人呢都在这个治理教会上面有操练啊，这件事情呢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呢实在是很有一个必要，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我就建议我们教会呢这个知识应该有一个任期啊，这是第二件这个治理教会的一件事。第三件呢，我有一年呢，看见的这个教会实在是有一点软弱，那么有点软弱，怎么样把这个软弱除去呢？所以以后啊，我就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呢，那么就拣选了一般比较有负担的，那一般比较肯把自己一个摆上的，比较肯呢，在这个主的工作上面一同有份的。那么让他们自己去招兵买马，怎么样去招兵买马呢？这招兵买马就是说每一个人呢你可以找这一个这个11个人，那么就变成12个人是一组。那么为什么12个人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呢，耶稣基督呢当时他是有12个门徒，所以呢他就找12个人，是一共是他一个再找11个，就变成12个，那就变成一组了。那么这个人员他自己去找，他自己去找，那么他自己去找呢，一定找一些能够跟他有相似的，或者找一些呢，或者愿意呢，能够在小组里面一同配搭、一同追求的。那么结果呢，这几位呢，他们真的呢，就一个人就找一组。找11个人呢，就变成一组了，一个人找11个人，以后就变成一组了，那么后来就变成许多组了。那么这许多组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安排一个月有2次的聚会。那么这两次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很硬性，怎么样很硬性呢？用作一部分来去查考圣经，用作一部分来去在属灵的交通。那么这个属灵的交通呢，可以谈到圣经的问题，可以谈到工作的问题，可以谈到家庭的问题，可以谈到灵性障碍的问题，属灵交通，还有一部分就祷告。所以 这个聚会就分了三部分，一部分就是灵修，一部分就交通，一部分的就是祷告。那么这个灵修时间有限定，交通时间有限定，这个祷告时间有限定，所以呢常常呢一个聚会里面呢不会这个空洞，一个聚会里面呢常常内容呢就非常的一个丰富。那么这是第二，到第三呢，每一组呢挑担一个教会的工作，好像说这个家主他就挑担教会的整洁，那么他呢就完全做教会的整洁，一组呢就挑担呢教会的婚丧喜庆，他就专专的去负担这个教会的婚丧喜庆，那么一组呢他就挑担呢专门呢追踪那一个礼拜天新来的一个人，那么他就专专做这个追踪的工作，那么一组呢他就继续带领那些新受洗的人，那么他就继续去带领新受洗的人，所以每一组都有一个工作的方向。但是呢常常啊有时候一个工作拖久了会疲，拖久了他会觉得好像说那个起劲就没有，所以我们就用作半年换一次，半年这一组本来是做清洁的，后来呢就换作那一组去做婚丧喜庆的，那一组呢本来是追踪礼拜天新来的，以后就换作另外一组呢去追踪那些新受洗的，那么让他们常常呢能够换新，那么借助这样呢来在教会的里头呢来参与一个服事。那么因为呢有一组一组呢，所以有一次啊这个秀恩传道会在发动一件事，我找到了，那么我们教会就配搭这个工作，那么动员教会来去参与这个我找到的工作，那么每一组呢把他每一组的人呢就带来，那么我一组我就坐在一排，我一组呢我坐在一排，整整齐齐的，所以教会的动员能够把教会的动员的非常的完整，好叫每一个人都能够配搭这种传福音的一个需要。那么除了这样以外呢，这个组在分组，组怎么样在分组呢？好像说我一组我是12个人。12个人，可是以后呢我增加到45个人，我增加到七八个人，我增加到20个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分另外一组去了，分另外一组去，那么组生组，借助这样的，那么这个教会的一个配搭，一个组织呢就这样一个坚强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教会不论是活动，这个教会不论是追求的气氛，教会不论是配搭的见证啊，都非常的一个美。那么这也是我一件曾经做过的一件事。第四件事呢，就是我听人家说乡村失败论。那么为什么说有这个乡村失败论的这种理论呢？因为这个就是乡村的工作很困难，那么所以呢看见了一些做乡村工作的人呢，他们就这个都撤退，都撤退，就不能够再继续下去。那么我想福音呢应该呢是顾念城里的人，福音呢也应该顾念这个乡村的人，因为呢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呢，他是不论是希利人不论是这一个犹太人，所以既然是如此的，不论是城里人也不论是乡村人，那么为什么在城里工作可以，这个乡村工作就不可以呢？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呢，我心里面的确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后来呀，我有一次就带着一些学生带这个一个乡下去，那么到一个乡下去呢，打听了那个乡下的一个校长，中学校长呢，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既然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到那个学校里面去访问这个校长，那么这个校长呢看见我们来了，那么接待我们呢也很高兴，给我们有很点属灵的交通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正是这个学校要开学的前夕，怎么开学的前夕？因为还没有开学，那么所以呢这个校长就发动学生呢来在学校里面做整洁做清扫的工作。那么那个校长呢就给我们建议了，他说吴长老啊，你好不好好好呢，那么今天呢来给这个同学们呢传传福音，讲讲道。那么我说可以吗？我不是听说这一个政府有点规定呢，在学校里面呢不能够做这个工作呢。他说不要紧了， 反正今天不是正式上课，只要你答应的话呢，那么我就把学生召在一起。那么我说你不担心将来呢会引起呢那么当即对你的一个注意吗？他说不要紧了，如果是有机会传福音呢，就是饭碗打破也在乎不惜了。那么我看见这位校长啊，就是这位主内弟兄呢，他在福音工作上面有这么负担呢，那么当然呢我更加乐意的，我说好吧。那么以后呢，他就叫顺道主任呢，去把这个小孩子呢就集合在一起。那么把小孩子把这些学生集合在一起了以后，我就上去要讲道了。那么我上去讲道呢，这个他们呢学校的规矩呢，学生要立正，对这个讲员呢有一点的敬重。那么我呢因为太过紧张，为什么太过紧张？因为学生很多嘛，所以呢我人多了我会紧张，那么因为紧张我忘记请他们稍息，所以害得那一班这个学生呢站得笔直的听我讲了几十分钟。那么我讲了几十分钟呢，就看见他们呢听着振振有味，这个听着这个集中精神。以后校长呢就说，哎呀，这个吴长老啊，这个打铁要趁热，好不好呢？这个我们今天晚上呢来一个萤火会，那么让这些学生有兴趣的继续来，能够继续那些教导。那么我说校长，如果你愿意的话呢，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就留在这里，就配合起来工作。结果呢，他就这个宣布，今天晚上呢，这几个从台北来的，他们有一个意思要给我们呢，那么一起欢乐，所以今天晚上举行一个萤火会，如果你们有兴趣呢，那么请你们今天晚上呢，那么就来这个参加。那么我们呢，那一天晚上呢，就预备了呢，这个六七百份的这个便当，那么好叫他们来的时候呢，不家里吃晚饭，我们就在吃这种这个三明治。那么那一天晚上真进来了五六百人。那么有一个学生上去讲道的时候，那天有200多个人决志。以后校长又建议了，他怎么建议呢？他说这些决志的人呢应该做继续的栽培，反正学校还没有开学，好不好呢？我们来这个举行3天的圣经班。那么我呢就说那很好啊，我们就留在这里呢，就给也举行3天的圣经班来继续教导他们。后来呢，我们就在那里举行3天的圣经班来继续教导那200多个已经决志要信耶稣的人。那么从这件事情来看呢，乡村失败论呢好像在我脑子里面就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我们那一次在乡村的地方是在做一件很美好的而且很成功的工作。那么为什么能够做得这样美好，做得这样成功的工作呢？我想最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负担，这个校长有负担。最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配搭，那么就是我们呢跟学校当局呢那么配搭起来。那最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我校长有胆量。那么因为这些原因呢，所以就在乡村呢做了一次成功的工作。所以所谓乡村失败论呢这一件事情呢，因为经过我们这件工作呢，就把它完全都推翻了。所以失败跟失败成功跟不成功的问题呢，完全是在乎人。因为有人就有工作，没有人就没有工作。有这样一位校长，所以就做成了这样一次的福音工作；没有这样一位校长，就不能做成这样一次福音的工作。有这样呢，我们台北跟做学校配搭起来，就做成一件福音的工作；没有这样的一个配搭起来，就做不了一件这个福音的工作。那么所以啊，乡村失败论呢，这句话呢，从我脑子的里面呢，实在是把它搬开了啊，这是第四件事。那么第五件事呢，就是曾经我介绍过一个学生到一个地方去挑担一个教会的一个工作。那么他到那个地方去挑担一个教会工作的时候呢，当然呢，他请教我，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指示。那么我给他2点。一点是什么呢？一点是改革的问题。 我知道的很多年纪轻的人呢，到了一个地方呢，他要把他自己一套的东西拿出来，这个是好的，这并不是不好。可是我给这位学生提到呢，要改革这是一个可以的，可是如果您要改革呢，不是现在，这是将来。为什么不是现在的？因为啊，你去改革呢，就是要把旧的淘汰，把新的拿出来。你把旧的淘汰，把新的拿出来，你就表明说从前人做的是不好，要我做的才好，人家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意味。那么再有呢，你要去改革呢，要改革，你一定呢要在这个地方把你的权威树立起来。那么我给这位同学说，一个人属灵的权威，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甚至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所谓权威是什么呢？所谓是权威呢，就是说这些羊群呢，他认定你，他肯定你。羊群能够认定你，能够肯定你呢，这是因为你呢属灵的生活，这是因为呢你的做人，这是因为呢你工作的办法。所以呢，有这三个缘故，一个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一个是你跟人的关系，一个你跟自己的关系。你有这三件事呢，你才能够在羊群的当中树立一个权威。如果没有的话呢，你不能够在羊群的里面树立这个权威。那么所以呢，我说这个事情不是三天两天，三个月两个月，甚至呢不是一年两年，一段长时间。所以你要改革不是现在，你要改革这是一个将来。第二，我说你要我给你一点帮助的，就是说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什么叫做不要吃分别善恶树呢？就是说善是是，恶是非，你不要去管是非。教会的里面有好的羊，是你的羊，教会里面有坏的羊，也是你的羊，不论是好的羊也坏的羊，都是你的羊。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千万呢不要去站在好的一边来去对付那边坏的，也不要站在坏的一边呢来去对付这边好的，那这样就不对了。所以呢，你不要吃善恶树，你应该有你自己的你一个主仆人的一个地位，好的是你的羊，坏的是你是羊。如果你抓住这个原则，你去工作的，你一定呢能够持守长久，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建议。
可惜这位年轻的弟兄没有按照我给他所提的一个服侍主重要一个原则，他认为年纪长的人太过固执，因为固执的缘故呢，固步自封。那么因为这样缘故，教会呢就不会长进。后来呢，他就去站在年轻的一边，那么来去对付年长的一边。因着这个缘故呢，后来这个教会呢就弄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呢这个教会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伤损。有教会到了这个地步呢，就来向我提出说希望呢我们来把它带回去。那可见的说，一个服侍主的人呢不吃善恶的树，这是一个很基本而且很重要的原则。